在我面前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读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求你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到经文当中你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更加的认识，也更加的愿意来到你面前，把自己的心归向。谢谢你与我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约翰福音第四章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提到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妇人的故事。这妇人是一个生活非常的腐败的一个妇人，她非常的干渴，她在这世界上得不到任何的人的尊敬。她在打水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主耶稣。那这整个的故事，它的重心到底在哪里呢？到底是这个活水泉源解人的干渴，还是耶稣指出他的罪悔改得救，还是最后讲到的这个真实的敬拜是以心灵诚实的敬拜？那事实上这三个段落，它所共同的有一个重心点，这个中心点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活水泉源。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解人的心中的干渴？因为他是基督，他带来人内心真正的满足。他是基督，显明他是基督之后，这个妇人就愿意要领受这个水。而接着呢，耶稣又告诉他，你必须要面对你的生活上面的罪。基督来了，他指出我们的罪，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是只有基督的身份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件事，而耶稣指出他的罪之后，让这个妇人看到了耶稣真正的身份。他不知道耶稣是基督，但他说耶稣你是先知，因为你把我一生所行的都看穿了。所以看到了他第二个段落也是讲到耶稣的身份。第三个段落，妇人问耶稣的问题，耶稣回答他，讲到的是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跟旧约时代到底是在耶路撒冷敬拜，还是在基利新山上敬拜，完全无关。真实敬拜是耶稣带给我们的敬拜，也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当中，我们去敬拜神。你可以看到三段经文，它的中心在于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基督，他来到了我们当中，他更新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干渴的生命，赐给我们活水的泉源，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面对他，也带给我们真实的敬拜，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的真理来敬拜他。那这就是整段它的中心，耶稣基督的身份。那我们今天用这三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对这个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三节到四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再多读一次。那我们看到第一段经文的三节到十三节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是整个的过程。那第四节有一段话你可以注意到，就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基督他离开了犹大，他往加利利去，我将一句，一般人来说的话，最近的路确实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这两个民族是不合的民族。犹太人不喜欢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讨厌犹太人。为什么？这怎么造成的呢？事实上是因为南北国分裂了之后呢，南北国互相是敌对，而北国后来被灭掉，灭掉了之后呢，他们的民族被掳到了外邦。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外邦的统治北国的这个民族呢，把外邦人也带进上岸，带进北国，跟他们通婚了之后呢，产生的是混血的民族。这个民族呢，犹太人不承认是犹太人，说你不是我们这个以色列支派的，因为你们跟外邦人混血，你们是不纯的血统。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种情况之下，犹太人跟外邦人事实上是 或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之间有一种很深的互相的仇视的这种敌意。第四历代来不来往的，从这个北国灭掉后来被归回之后，这两个不来往的经过了将近四五百年的时间，一直到主耶稣这个时代，他们曾经离世到一个程度。撒玛利亚人在西利金山上面建圣殿，他们说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呢，不是真的。摩西当时颁布律法的时候，在基利心山跟这巴路山上面颁布律法，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山上里面互相的回应这个律法，我们要顺从神的律法。所以今天神要在这个基利心山上面建立一个圣殿，它是真的圣殿。结果呢，犹太人他们有一个领袖叫做约翰许尔堪，他就带领着一群士兵冲上这个基利心山上，把他们圣殿给拆掉。他们很恨犹太人，就他们就组织了这种游击队，偷偷的趁这个晚上他们犹太人不注意的时候，跑到圣殿里面，把人的骨头丢到这个圣殿里面，把它污秽掉把那个耶路撒冷圣殿污秽掉。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很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也恨犹太人，这两个人民族啊，只要看到旁边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不会亲近，而且呢，撒玛利亚人吃过的东西不碰，为什么？污秽了，肮脏了，我不能碰。这个旧约时代他们这种两个民族的仇恨，而主耶稣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且不单单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不是说因为这个路比较近，而是说他就是要去撒玛利亚，他有目的，那个目的是为了那个地方的人，他要去把福音带给这个地方的人，不单单带给这个心中干渴的妇人而已，而更是想到了这个民族需要福音。这个民族虽然在犹太人当中是被排斥被轻视了，然而主耶稣却不轻视他，主耶稣把这福音带给他。那你可以看到整件过程当中，到底是撒玛利亚妇人先来找主耶稣，还是主耶稣先去找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先找，你看他是主动的，他说请把水给我喝，请你给我水喝。结果呢，还碰到一个软钉子，这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不跟我要水，你是谁你知道吗？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两个不往来的碰他一个钉子。但是呢，主耶稣没有灰心，主耶稣接下来说一句话，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了。撒玛利亚妇人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是不是脑筋病不清楚啊，你要跟我要水喝，你没有水吗？你没有水的话，你也没有打水的工具，打水工具在我手上，你还说你要把水给我，怎么可能呢？你没有水喝，你跟我要水，你现在说你要把水给我。他觉得说主耶稣一定是不清楚，头脑不清楚。但是呢，开始主耶稣并不是不清楚，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水了。代表说他的身份是真正能够赐下活水的，这个活水跟撒玛利亚夫人从井里面打出来的水是不一样的。那有点像这主耶稣有点像是借着这个井水来当做一个话题，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这个新的话题是活水。撒玛利亚夫人不知道活水是什么，撒玛利亚夫人说我们老祖宗雅各传给我这个井，我们已经喝了将近2000年了。你看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已经那个时候呢是公元将近前2000年的事情，到主耶稣的时代已经经过2000年了，2000年都喝这个井里面的水。雅各是他们最尊敬的祖先，也是犹太人的祖先以色列，就是雅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井里面，他们不单单是喝这个水，他们牲畜也喝这个水，靠这个水活下2000年来了。这个妇人就问耶稣说这个水是我们的祖先雅各给我们的，你说你有活水，你的水能够胜过雅各的井里面的水吗？你的地位比我们的祖先雅各更大吗？挑战主耶稣了。那主耶稣告诉他们，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涌到永生。实际上就是回答这个妇人的问题，他问你比雅各更大吗？雅各没有这个水，我们喝了2000年了，养活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喝这个水长大的， 你可以赐给一个赐给我一个水比他这个水更好的吗？如果有的话你就给我。那耶稣说，我给你的水跟这个水不一样，这个水你喝了要再渴，这个水暂时能够止你的渴，但是我所赐的水不是井里的水，是活水，而且是从你里面涌出来的，这里面涌出来的水是源源不绝的，而且呢能够让你的心灵的饥渴得到满足。这个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赐下，也只有当这个妇人明白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愿意来到主面前来向他求这个活水。这个妇人不明白这个活水是什么意思，他似乎觉得这活水挺不错的，竟然能够源源不绝的涌出来，如果有真有这种水，他要这个水。从这整段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几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呢，是主耶稣突破种族的这个差异。我们知道种族差异在我们的人类社会当中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讲到种族问题，各个地方都有种族问题，美国黑白问题，对不对？黑白隔离。然后中国有没有种族问题？有啊，对不对？啊，这个新疆、西藏，我们中国总共有56个少数民族，啊，汉族是最大的。但是呢，其他少数民族跟汉族之间有这种纠葛不清的这种很多历史历代纠葛不清的这种种族的问题存在，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外面有这种啊，有凶杀案啊，啊，有爆破案啊，常常跟种族问题扯在一起。印度有没有种族问题？印度除了宗教问题之外，种族问题也很严重。啊，他们虽然是个印度人，可是呢，他们分成四种种姓。那个最高级的人瞧不起最低级的人，最低级的人呢常常被当成奴隶一样的这样啊，真正的任意侵害，而且呢到法院去判的时候，法院就故意侵犯那个这个高级种族的人，侵害低级种族的人。所以看到了世界各国各个民族都充满了种族之间的隔离，种族之间的仇恨。我们活在这个地方美国，我们说今天呢，已经基本上来讲的话，一种黑白之间的这种已经互相尊重了，这种没有人敢称自己为种族主义者，对不对？今天如果人说你是种族主义者，这是骂人的话，就是我绝对不是啊，我不是种族主义者。那你看到1963年以前，那时候呢，美国的有种族隔离政策，那时候还有的。那时候呢，黑人跟白人虽然在投票权上是平等的，他们可以投票的，可是呢，你看教会聚会，你会发现，几乎在特别在美国的南方，要不然就是全黑，要不然就是全白。如果今天一个全白的教会当中进一个黑人进来的话，白人是不会讲话，可是呢会请那个黑人坐后面，啊，那个地方是黑人坐，啊，这个地方是白人跟黑人呢不要坐在一起。那黑人对这种事情就非常的不愉快，认为就是你怎么可以啊，不，你怎么可以轻视我啊，你叫我坐后面。像那个时候美国的南方，我们那时候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这种现象，但是1963年之前的时候，在美国的南方呢，不只是教会聚会分黑人坐白人坐，喝水都要分黑人的饮水机跟白人饮水机，如果你喝错啊，你去那里喝，这里你会看到这边有 color， 这边是啊 white。如果说你是黑人跑到那个坏人那边喝的时候，那白人告诉你说：“哎，老兄，你喝对的。”你知道，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个叫做啊，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加州大学的校长，以前的校长叫田长林啊。他这个人呢，他原来在南方读书，他到南方去的时候，那时候还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他那时候呢，想要去喝水，看到两个，一个 white， 一个 color， 他看到到底是 color 还是 white， 他不知道，好就问美国人，这个白人他说，我到底要算 color 还是 white？ 那美国人看他一下说，你算是 white， 啊，看他问我的皮肤，他说我是 white 吗？我的身皮肤比你深一点，我说还是黄的，啊，但是美国人说，你只要不是黑的，就是算 white， 啊，你看那时候的我们隔离政策，他是这样子分的。白黑 实际上你会发现了这种现象，一直到种族隔离这个打破，那时候呢，那个马丁路德金，他那时候积极的，他说要突破这样的事情，他说我有一个梦，我希望有一天白人黑人在一起聚会，他们一同的敬拜神，黑人向白人传福音，白人向黑人传福音，啊，然后呢，他们不会互相的歧视，他们互相的接纳。像今天的教会，像这种情形应该比较打破，但是呢，我们看到还是会有这种啊，黑人教会、白人教会的情形发生。但是呢，黑人教会绝对不会说白人进来了把他赶走，或者白人教会不会把黑人赶走的事情发生，一定不会有事情发生。我们今天种族不再成为拦阻我们向对方来分享神的恩典、分享福音的一个拦阻。我们甚至是欢迎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能够走进来，我们向他传福音，因为福音是为万民预备的。当时主耶稣2000年前他就已经非常清楚的，他主动的向撒玛利亚妇人来传福音，他甚至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突破当时的这种观念、这种作为。因为这个器皿如一旦被撒玛利亚人用过的话，犹太人不能碰的，一碰他就不会了。但撒玛也主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他是一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人子，他完全有完全的圣洁，他甚至能够突破人类这种种族的观念，他像一个犹太人认为不圣洁的一个民族说我来跟你要水喝，你把水给我喝，甚至连这个被他要水的这个犹太的妇人都觉得惊讶，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可以跟我向我说话，你怎么可以向我要水喝，你怎么会来跟我打交道，我们两个民族是不来往的。那主耶稣要把福音传给他，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他，他突破了种族的界限，突破了男女的界限，突破了夫子跟有罪的人这种界限。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福音的工厂之后，你会分啊，说哎，我今天传福音啊，我只对跟我的同胞传福音，可能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是最有效率的，因为我们用同样的文化、同样的语文最有效率，而且我们同胞里面大部分人都不信主，所以呢，我们当然我们以我们自己的同胞为主要的、为优先的，但是呢，对我们是不是说哎，我只向我同胞传福音，其他这个化外之民啊，其他的这种非我族类啊，这个让他们自己去传吧。如果我们都有这种观念的话，那不信主的那些化外之民、非我族类，就没有人传福音给他，对不对？我想当时我们华人本身接受福音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本身跟我们种族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被主感动了之后，他们愿意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甚至被排斥，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福音传给了我们同胞。我们今天才能够领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应该看得出来什么？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要突破很多我们自己那些界限，我们自己所立下种族的界限、阶级的界限、文化的障碍，到底是我从哪里来的？这种都我们要突破。突破代表什么？我们要体现出福音是为万民预备的。主耶稣都可以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了，我们还不能说跟其他这种不一样的人传福音吗？当然的。那第二点，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呢，讲到的是主耶稣赐下的这个活水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心中干渴的，而且呢，他是愿意把这个水带给那些我们干渴的人，他主动的把这个水带给干渴的人，来让他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这生命的活水到底是什么呢？你看得到这边所说的，第十二节，第十四节说的，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从里面涌出来的，肯定不是物质的水。这里面涌出来是水，什么水呢？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在第七章的节中间，那个祝棚节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起来，怎么样呢？他节期最大的这日，他起来，他高声的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一件事情，他这么说的，是在第七章37、38节，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活水像的是什么？什么要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源源不绝的有内心当中涌流出来，让我们永远不渴的活水是什么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的，是圣灵。主耶稣要把圣灵赐给凡信靠他的人。当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在主耶稣面前愿意领受这个圣灵，主耶稣就甘心乐意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愿意不分我们的种族，不分我们的阶级，我们就算是一个罪人，主耶稣都愿意临到我身上，说你要来寻求这个水，得到这个水，求我们只要愿意求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源源不绝的永不干渴。我女儿小时候曾经，我曾经买一本书给她，啊 ，Fill all of us， 就是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满足。那故事是提到，有个故事是提到有一个啊一个地方是沙漠里面，那个地方呢很缺水。那但是呢，有一个家族，那个家族刚好他的家里面地里就挖一个井，那个井里面有个活水泉源，这个泉源呢源源不绝的涌出水来。然后呢，当有一年大灾荒来临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没有水了，渴得要命，几乎要干死了。他那时候就围绕这个家族说：“你们家和井还有一点水吧？能不能够分我一点水呢？”那个主人就说：“来吧，来吧！”就叫他的儿子出来。啊，那主人叫托比亚，那个儿子叫做朱利亚。啊，就说：“哎，朱利亚，你去，你帮这个他们打水，啊，他们要水，反正我们这个水是一直有活水泉源涌出来的。”这还没有干，我们就把这个水舀出来，啊，每一家每一家高高兴兴的带着大小的水桶，把这个水带回家去了。那当这个事情呢，延续了好几年，一直到灾荒过去，结果有一年，主人，啊，这个托比亚带着他的儿子搬到远方去了，他要去那里做生意，就暂时离开了，就说就交代他的仆人说，仆人，你好好看守这口井，这口井是我们全家之宝。你看守这口井呢，如果有人要来喝这个水的时候呢，你就啊打给他们，哦，这个不用钱的，免费的。好，这个仆人就在那里看守了。结果呢，灾荒又来了，这些人又来要水了。在要水的时候，这个开头的时候，这仆人还愿意帮他打，打打打了之后，看这些人呢，也没有说谢谢。然后打完了之后，弄得满地都湿哒哒的，很乱七八糟的，桶子也乱丢。那个仆人不高兴，那仆人就说：“你们不配得到这个水，这水是主人的水，你们进来喝了这个水，连谢谢都没有说谢谢，然后呢，把这个水弄得乱七八糟的。我今天开始这井关闭，不给你们水了。”啊，那个人外面的人苦啊，苦的要死，在那边心里面苦的要死。有儿子回来了，朱莉亚回来了，就说：“哎，怎么就没有人来打水了呢？这个外面是饥荒，怎么没有人来打水了呢？”就是仆人就告诉他说：“他们不配喝这个水，他们呢没有感谢的心。”就那个儿子讲说：“他们虽然是如此，他们不认识这个水的好，他们不认识，他们没有感谢的心。你要先把这个恩典施给他，让他们先喝到这个水，然后教导他们有感谢的心。”然后那个儿子就讲说：“叫他们回来打水。”儿子亲自为他们打水，一桶一桶的倒给他们。他们看到这个主人的儿子回来了，就是过去那个主人，啊，这个过去这个主人叫他的儿子一桶一桶的把水打给他们这个儿子，他们高兴了，他们回到了这个面前，他说：“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啊，我们等你回来等了好久，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又有水可以喝了，我们就喝这个水，得到保护。”像这个隐喻的故事，是那个啊，就 Max Lucado 他所想出来的。这个隐喻的故事讲到什么？就是天父上帝愿意把水分给所有需要的人。然而，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心里面想到说：“你们这些人不配得到水，你们这些人啊，这个没有感恩的心不配得到水，你们这些人乱丢不配得到水。”然而，主耶稣是这个儿子，他亲自来的时候，他说：“是，他们本来是不配，但是呢，我们要先施恩给他，先满足他的饥渴，然后呢，让他能够领受这个恩典之后，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再教导他存感恩的心。”这你看到一件事情，主耶稣他是亲自来寻找我们，他愿意先满足我们的饥渴，他告诉我们这个饥渴唯一得到满足的方法就是要喝这个水。 来喝，这水是要赐给你的。然而，谁能够得到这个水呢？还是我生出来的主啊，我要这个水。当我要这个水的时候，主就能够把这个水赐给我。那这边这个水呢，是让你的就可以像一个象征的这个救恩。凡是要你做这个救恩，都愿意把这个救恩赐给他。然而他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呢？他必须要先把手伸出来说：“主啊，我要这个救恩。”接下来这段经文实际上就是在讲到那个妇人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的。那个妇人呢说：“主啊，如果有这个水，请你赐给我。”然而那个耶稣就告诉他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哎，你发现奇怪，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相干的。妇人要水，你怎么叫他丈夫来干什么呢？丈夫来跟这喝这水有什么关系呢？你发现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妇人她要得到这种心灵的饥渴，得到满足，她心灵的饥渴的源头在哪里？她的生活，对不对？她的家庭是不幸福的家庭，她曾经满怀的希望，希望她的丈夫能够善待她，她的家，她的能够从这个丈夫的身上得到心灵的满足。然而她的丈夫不要她，离开她了。她一连找了五个丈夫，五个丈夫都不要她。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人，是五次离婚了，然后最后呢还在找另外的伴侣，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幸不幸福？我们知道伊丽莎白泰勒结了很多次婚，一直到最后她都七八十岁了还结婚。那时候年轻人心想说：“哎呀，这是可怜的女人呢、啊，为什么呢？”然后这五次婚姻，那个丈夫都是离她而去，或许她把她丈夫甩掉，有可能。但是大部分的情形是她丈夫不要了啊。那你看到一直结婚，但是结了最后呢，没有幸福，没有满足，她心中充满了干渴，而这干渴的源头她不愿意承认，她隐藏起来，她中午出来打水，而且一个人出来打水。通常在那个过去这种集体的社会，都是在什么黄昏或者是早上天气凉的时候，而且是一起妇女集体来打水。打水的过程当中互相聊聊天啊，互相交际，井旁事实上是他们的像市场一样的。然而中午没有人出来，最热的时候没有人出来，他来打水了。他故意的，为什么？他不喜欢让人来跟他谈他的事情，他有一个不光荣的过去。每次他来到井旁的时候，妇女就躲离他远去，因为指指点点，因为他的生活不检点。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妇女是一个被人排斥的妇女，没有人接纳的妇女，她心中充满了愁苦，而这个愁苦的源头就是她的家庭，她的婚姻的生活。耶稣也说她的婚姻生活，说你叫她丈夫过来吧。耶稣知道她的家里面的事情，故意要她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她想要遮掩，她说我没有丈夫。结果呢，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没有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而且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经过了五次的婚姻，最后呢，干脆放弃婚姻了，干脆同居就好了，不要再结婚了。”结果这么一个不幸福的女人，最后呢，耶稣点出了她的问题所在，就你的问题就在于你要遮掩你的罪，你不愿意面对你的罪。你这真正的唯一得到干渴、得到解脱的方法，就是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既然你要这个水，我把愿意把这个水给你，这个水是让你心里面永远不干渴的。然而你必须要认清楚，你是个有罪的人，你必须要来到主面前去承认你的罪，面对他求主赦免。当你面对他求主赦免的时候，你的罪就不再被主纪念，你就得到主的赦免，你就能够真正得到领受那心灵活水泉源了。所以看到了这件事情呢，事实上主耶稣是并不是故意要找他的麻烦，并不是，而是要点出他的心中那个干渴的根源在哪里。那我自己在25年前当学生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是暑假的时候呢，有位同学他买了一部车，他是我们当中唯一有车的一个同学。那他回家度假。那时候呢，他就说他把钥匙交给我，他说每隔一个礼拜把你检一下锁，这样子暑假来的时候这个车就坏掉。那我说我能不能开出去转一转呢？他说你去练练车可以啊，他就让我从这个里，就他信任我，让我去用他的车。 但是呢，有一天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有三个女生打电话来说，我们要去纽约，我们要坐火车，能不能带我到火车站呢？那时候你知道，女生的要求通常是很难拒绝的，比如说好吧好吧，我去，开车技术很差，刚刚到纽约，才一年而已，开车技术不好，我就开了火车，带着三个女生开到火车站，然后呢，停车的时候没有良好距离，就把我们右前方的这个从头到那个门，整个跟那个路旁的大卡车这样唰擦过去，一道疤，他说糟了，人家给我保管了，他回来了怎么办呢？哎呀，看自己一看，哎呀，这刮得很凄惨，刮了一大道痕。那时候想说怎么办？修吧，就只好修了，趁他没有回来赶快修，就受到那个修车厂估价600多，我说好修了。那三个女生还蛮有良心的，一人给我出了100，我们把它凑钱把它修了。修了之后呢，看一看还不错，看看出来。就那天我同学要回来了，我还特别拿了一大桶水，洗啊、打蜡啊，烧了一个亮亮的。然后呢，看起来像新的车一样。然后呢，他回来看还不错，保管很好。他没有发现，因为一道刮痕被修好了。如果你仔细的看，在阳光底下一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地方不是那个原版的，不是那个平平的，还有一点点这个修的痕迹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我就说，哎呦，还好没有看出来，就埋在心中，瞒过他了。一年以后过去了，他要毕业了，他准备要走了。我说，哎呀，就瞒了一年，总算这个事情这个没有人提起，这个事情总算是烟消云散啊。就没想到。带着同学去买菜的时候，三个人去买菜的时候，那个同学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说：“哎呀，我想起来，而且这个车是修过的，是不是？”我就不要想，我就不敢想。三个人，我同学在我车上，那个人想说，这个人他就不死心，他就再问一次：“哎，我想起来了，这个车确实修过，哎，这车确实修过，对不对？你送去修了嘛，对不对？”哎呀，你怎么想出来的？后来我瞒不住了。就那个同学，那个同学就很惊讶，说：“啊，这车修过？我没有修过。”不然就他说：“同学啊，我把你车撞坏，就是一年前暑假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你把这个车给我保管，我把你车给撞了。撞了之后呢，我把它修，我怕你生气，我把它修好了，修好了还给你。然后呢，我没有告诉你。”后来那同学就表面上来就说：“算了。”但是我知道心里不是很高兴。我们撞了这个车。把人修了，但是呢，没有跟他讲，他不是在乎一个车把被他撞了，他在乎的是你撞了不讲。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有罪，遮起来，不要讲，都不要讲。但是呢，主呢惩罚我，主把这个事情暴露出来，让我想要掩盖也盖不住。事实上，人的罪被主暴露出来，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为什么？这是主给我们一个警告，主给我们一个管教。如果你今天因为说，你今天遮掩遇见你的罪，哎呀，遮掩住了，你暗心中暗自在那里高兴，以后你还会常常在做这种事情，遮来遮去。那今天主告诉我们是惩罚我，管教我们，让我们说，你就想遮掩，但是我需要把它暴露出来，让你知道这个罪的可怕，宁可落在主的手中被主羞辱，不要有一天你到撒旦的面前的时候，撒旦的笑。所以我们今天说主给我们的管教，我们甘心接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让我说以后呢，说你有与其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干脆就是承认，坦然面对，然后呢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要最后呢让这个事情最后被人给抖出来的时候羞辱不堪。我们再看到第三点，讲到的是真实的敬拜。那我们就觉得奇怪了，前面讲到活水泉源，然后又讲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有罪的人，这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啊？撒玛利亚妇人什么？这话题有点扯得太远了吧？他要主耶稣要他讲出说，你丈夫把你丈夫带过来，我没有丈夫，你有丈夫啊？你怎么知道我过去一切的事情？是不是转移话题？事实上呢，这主角不是转移话题，因为他跟讲解一件事情叫做说，先生，我知道你是先知，我看出来你是先知。那既然先知的话，那应该是这个圣经非常懂的，然后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你领受很多神的启示，所以呢，我也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来问你。我们先祖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我们这两个不同民族真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在哪里敬拜？ 到底就是圣殿在现在西律新山上，西律新山上还是建在耶路撒冷？这个问题困扰了我非常久，所以我不能够接受你犹太人向我传福音，所以你必须要解答我的问题。你既然是个先知，你就要解答我的问题。那你可以看得出来，撒玛利亚夫人也信先知的，虽然他们的圣经只有摩西五经，但是摩西五经当中有一段话提到先知，是谁？是摩西讲的。摩西在那时候呢，他告诉了他的百姓说怎么样？说主必差啊，这个说我必在他的弟兄当中给他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是神告诉摩西的话，说我将来要在你的后啊，你的以后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兴起一位先知，这位先知跟你有同样的这个地位，同样的权柄，甚至啊，然后呢，他众百姓要听从他，他要从神那里领受这句话，这个先知应验在谁身上？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在新约的使徒行传，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20节到23节的时候，彼得就讲出来了，他说主必差遣他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全民当中灭绝。你看彼得讲的耶稣就是那位先知。那我相信这位撒玛利亚夫人虽然可能没有听过彼得的话，但是他们一定也相信摩西所讲的话，因为他们相信摩西五经当中上的圣经，所以他们也听过这位先知。所以在这里他说，先生我看出来了，你是先知，既然先知你一定懂得很多，谁一定把话告诉你了，你来教导我一下，我们争议了这么久的问题，到底敬拜在山上还是在那个耶路撒冷，你回答看看吧。耶稣回答了，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就是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看到主耶稣这边提到的是三个重点啊，第一个讲到时候将到，时候将到，这个原来的这句话呢是用现代时，时候到了，时候已经到了，或者时候正在来临的啊。我们英文里面讲到这个现代进行时说啊 ，the time is coming 啊，时候已经到了。然后呢，这后面讲到现在就是，确实。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讲时候到了？因为主耶稣到了。主耶稣到了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时刻？旧的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来临了。旧的时代靠的是遗文，靠的是旧约里面律法的疑虑，要建圣殿，要建在圣殿当中建献祭。然而新的时代是弥赛亚来临了之后，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敬拜当中。这个新的敬拜是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启示为中心的，那是圣灵带领的，圣灵把人的灵更新了之后，人的灵才能够在神面前真实的敬拜他。圣灵赐给我们啊，都带领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来敬拜他。这边讲到的按照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原文是的灵与真理，灵与在灵与真理里面来敬拜他。这个灵到底是心灵呢，还是指圣灵呢？事实上这很多的解经书有不同的想法。那我们传统上的和合本分成心灵，然后这个祈祷本的这个解经也分成心灵，有很多的这个解经家分成心灵。心灵呢，它有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人呢，一定要从你的内在真心诚意的来到神面前，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主，强调的是一个敬拜的态度，这个事实上也是正确的。然而呢，这如果翻译成圣灵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翻译。怎么说呢？圣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如果另外一个翻译是在圣灵以及真理中来敬拜他，这个和呢，它就一级，就是也就是啊，也就是在圣灵里面，也就是在真理当中来敬拜神。那你就说， 我们怎么样在圣灵里面敬拜神呢？事实上你会发现，是敬拜的正确的方法，这真实的态度是圣灵引导我们敬拜。我们在这个啊这个敬拜当中的时候，原本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跟神远离，然而圣灵是个启示的人，他是个真理的圣灵，他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他要带领我们认识神的真实的属性。他是个公义的神，是个圣洁的神，他是个慈爱的神，我们按照神的属性来敬拜他。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属性，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敬拜神。我们每次唱诗歌的时候行礼如仪，对不对？唱唱两首啊，我们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敬拜变成了一个枯干。如敬就是一种非常的仪式化的敬拜。那这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你要让圣灵来带领你，带领你进入真理当中，按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按照神真实的本性，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这边讲到心灵与诚实的敬拜，所讲的不是很主观的，说我要真心诚意的来敬拜一个人，可不可能？他真心诚意，但是呢，他却走错了方向，不是被圣灵引导，也不是按照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这种教导来敬拜的，是有可能的。像异端的敬拜啊，像一些邪教的敬拜，因为敬拜他们就很真心诚意啊，对不对？哦，他们你看那个穆斯林敬拜的时候呢，哇，这个一天五次在地上跪拜，我们有时候我们都自叹不如啊。我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一天五次想到向神祷告？就没有，对不对？所以看到了，心灵诚实敬拜不是讲到真心诚意，不是一个人的主观，我受到了感动了啊，我很感动在这个敬拜当中，而是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在圣灵里面，按照圣灵所带给我们的神的真理来敬拜，按照神的属性我们来认识他。我们认识到神的属性之后，我们应该产生一种对神的敬畏。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说，主啊，你是主，你是上圣洁的主，是至高的主，我要把你当得的荣耀，当得的名尊崇你。你看我们过去的敬拜当中常常落入许多的朝旧当中。什么叫朝旧呢？就是一些啊，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仪式化。什么仪式化呢？就是一切东西我们按这个程序行礼如仪，该唱歌就唱歌，该祷告就祷告，该读经就读经，该讲道就讲道，然后久了之后哎麻木了，就是唱歌的时候有口无心，祷告的时候哎这个也没有什么感动，听到的时候打瞌睡，这就是仪式化的敬拜。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敬拜，就是旁观型的敬拜。我来教会看表演啊，你们要负责把这个表演弄好。因为呢，观众有这种心态，讲台上的人也有这种心态。既然底下人要看表演，就表演给他看。结果呢，台上有短剧，短剧完了之后呢，牧师有时候呢脱口秀，像那个单口相声一样，讲的条条有理，底下人笑声不止。但是呢，不是用演戏，旁观型的敬拜，会众跟敬拜者，一个是表演的，一个是看表演的，这是什么缺点呢？你表演不好，我就不来了，换别家，因为我什么？我要找个好的地方看表演，就是错误的心态。第三种呢，听道型的敬拜，其他的讲道是整个敬拜的中心，事实上这也没错，道因为道是传递真理的，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把这个敬拜当中诗歌、祷告、读经当成是前面开胃小菜。然后最后甚至有的人呢，前面先跳过去不来没关系，等讲到来就好了。这叫做听到型的敬拜，理智活动很强，但是呢心灵感性上的投入很弱。三个都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可能有的这种敬拜的缺点。然而我们想到了，我们知道耶稣教导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他说时候到了，旧约的时代的这种按照仪文，按照条例，按照这个聚会的地点，按照仪式，这种敬拜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照圣灵跟真理的引导来敬拜。那到底怎么样敬拜是按照圣灵跟引导敬拜？什么样是符合真理的敬拜呢？我们只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摸索，我们每个教会都在摸索，而且呢，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大很大。我们真的希望每一次的敬拜是把人带到什么神的面前来，而且经过这一次敬拜之后，他真的在这个教会当中与神相遇，而且呢，他得到了激励之后，他 心里面有很大的一种驱动力，我要好好的在这一礼拜为主而活。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敬拜就成功了。然而我们知道，这个敬拜所谓的成功，真的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也真的需要我们好好的来计划，好好的按着啊这个正义来分解真理之道，让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他。那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每日经历神》，这个人叫做布克比牧师，他讲到这个真实的敬拜呢，他这么说的。真实的敬拜是与神面对面，是一种亲密跟一种充满活力的与神相遇，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第一个结果呢，真实敬拜一定是让你更深的认识到神的属性，他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全能神、有怜悯的神。第二点呢，因着认识神，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有限、有罪。我们既然看到自己有罪的话，我们要求主来再更新我们，求他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转换我们、转变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恶，然后让我们能够学习神的圣洁。第二点，我们回应主的这个对主的认识，我们愿意改变我们自己。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了神的慈爱，他激励我们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人。一个被主所激励的人，他更加的愿意去爱自己的肢体，所以在主日敬拜当中是跟肢体一起敬拜，而且敬拜之后我们有时候还有爱宴，这个爱宴实际上就是什么，跟主内更深的主里面的交通。所以看到了真实的敬拜也带来我们弟兄姊妹关系的很好，在神的面前更认识神，我们的内心被主所转变，被主的道所转变，而且呢弟兄姊妹的关系更加很好。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敬拜。我说我真的期待这样的敬拜。那我们先想说，如果我自己都没有这样一个敬拜的心态，我怎么可能期待弟兄姊妹会这样的心态呢？所以求主先更新我们，让我们带领敬拜、设计敬拜的人，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更新我们。然后呢，让我们带领众弟兄姐妹也一同的来到主的面前，我让我们的灵被主更新。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几个重点，重点在于主耶稣的身份。主耶稣在讲完了他的这个真实的敬拜的时候，看看这个妇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就是在称为基督的要来，他要将一切的事告诉我。撒玛利亚人他们也盼望基督的，他们虽然他们没有相信摩西五经，他们相信摩西五经，但是不相信其他先知书，但他们却盼望基督，他们盼望基督来临。而基督真的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心里面感受到很大的感动，他就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句话的原文当中有一个字叫做我是的 ,Echo-M, 这是神的名字。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向撒玛利亚人启示了耶稣的身份，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将真理、将恩典向人显明出来。而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完全改变过来了，他原来遮遮掩掩不让人知道他的罪，然而今天说有一个人素来把我所行的都讲出来了，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他相信这个基督，他到处去传扬，最后呢还带领了很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去听福音。而这些人呢，原本是跟救恩是无关的，而最后呢，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结论，说过去我是听你讲这个见证，我今天亲眼的见到才知道他是救主。人的心被改变，过去那种干渴的生命得到一个丰富的生命，从过去那种为自己的罪遮掩的生命得到一种赦罪平安的生命，从过去那种崇拜仪式这种仪式型的崇拜，到最后那个用圣灵跟真理的带领之下的崇拜，成为一个真正的敬拜。我们今天我们信靠主的都是真正的敬拜，求主更新我们的内心，更新我们的内在，我们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中，愿意按着圣经的真理，我们来认识神，我们在敬拜当中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然后呢我们也愿意领受神在敬拜当中与我们相遇，然后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整个人被神所改变过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借着今天这句话语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追求一个真实的敬拜，我们在主面前要以主为中心来敬拜他。 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约翰福音四章的经文，你看到了这段经文当中所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你代表，他的身份就是来拯救我们的，他带给我们的更新不单单是我们灵里面的更新，不单单是我们从罪当中出来得到救恩，更是我们学习到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一个真正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的人，必然要得到主的更新，他的从里到外被主所改变。谢谢你恩待赐福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也求你继续的激励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